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工作中知道怎么样一方面按着你的心意而行，能够荣耀你的名，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维持我们的信仰，更是为你发光，为你成为光和盐，也能够让我们在整个的工作环境中属灵生命也能够成长。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关于课程内容，我刚才已经大略叙述一下会大概提到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一次我会谈到找工作的问题，待业、失业与转业。这个待业这种说法是中国大陆比较喜欢用的，他们说没有人失业，都在等待职业，所以待业，待业。那失业是真的是，这真的是待业。我通常知道你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你可以叫待业啊。那你好好的工作做了15年被 fire 掉了，那个就还叫待业嘛啊，所以还是叫失业。还有转业，转业就是公司还没倒，你已经想要走人了，叫转业。啊，转行、转业都算是一个。那么，怎么样的情况下做一些选择，这也是会跟大家做一些讨论。那当然，工作环境中还有一个是逃避试探的问题。试探有各种的试探，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包括金钱的试探。但另外一方面是这个色情跟婚姻方面的试探。很多人在工作环境中造成外遇啊，这方面如何？逃避这样的试探，这我们会讨论一下。好，今天主要所谈的是基督徒的工作观，也是一个整个这个问题里面的可以说最基本的一个观点。那么工作观的问题，首先我们谈的是第一个，工作到底是神的祝福呢，还是神的咒诅？这是什么问题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现在工作很辛苦，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上帝的咒诅。为什么会说上帝的咒诅呢？因为很多人都想到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然后搞了一大串，结果呢后面就提到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他们吃了不可吃的果子嘛，第三章第十七节，神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哇，就想到我们现在每天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因为咒诅嘛。如果没有这个咒诅，我就不必工作了。所以很多人想到天堂，哎呀多好，不上班。那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天堂不上班，天堂是有工作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工作是上帝的咒诅，所以到了天堂以后我们就永远不要工作了。当然有些人说到天堂还做什么啊？还搞电脑？不会搞电脑了，到底要做什么呢？所以这是很多基督徒的误解，觉得工作很辛苦，因为工作是上帝的咒诅。其实我想很清楚的来看，工作不是咒诅，工作是神的祝福，是神从创造的时候就开始设立的。那么我这边简单提了一些有些圣经的经文给我们来参考。你要看工作到底是神的祝福或神的咒诅，你要从神的创造这件事情来看。首先你要知道神是有创造力的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是神在创造，神是创造的主。那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创造工作本身是神的本性之一。那如果是神的本性，我们人造神的形象造的，我怎么可能神造我就不要我工作呢？ 所以工作是人的本性，是神本来就预备的。而且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天父一到现在还在工作啊，所以比方说工作本身是神的本性之一。而且这个工作你要本身想说，不是那种为了图一口饭吃的那种工作，不要想那么低格调的哈。工作本身是有创意的，所以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创造。就好像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哈，你画完了一幅画，越看越满意，哎，这是种享受嘛，叫创意嘛，对不对？你做个雕刻，或者你做一个工程的一个 project， 做完以后你觉得太好了。写文章的人写完一篇文章，越读越欣赏。我有时候读二十年前的文章，越读觉得再好不过，再写一次不会写这么好了啊！哎，这叫做创造嘛，就创造力嘛 ，creation 啊 ，creativity 这一类的事情是神本身他本身有的特质啊，所以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也给我们创造力，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工作本身你要从这个创造力。creativity 这个角度去看它，而不是从工作是不得已的，是为图一碗饭吃，工作是怎么样，从那个消极面，从负面去看工作啊，而是从正面的去看。另外当神创造了天地，在了第六天神创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来，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管理。神要人去管理这一切，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人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哦，所以已经有工作了。即使没有堕落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把工作交给人了，叫人去管理。后面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记得赐福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什么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提到要治理这个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活物，管理和治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工作，但是前面却说这是神的祝福，神就赐福与他们说，所以管理和治理这是一个神的祝福，不然神说赐福给他们，赐什么福不知道，下面就开始有工作了啊！如果工作又不是赐福，是个咒诅，那神在说什么呢？所以这边所说神赐福与他们又对他们说的时候，所以那个管理跟治理的工作本身就是神的祝福之一，所以工作不是咒诅。然后再提到第二章，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呢，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也是我工作，那个同样还没有堕落，人还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责任要修理要看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工作是跟堕落不直接有关的，不是堕落之后有工作，是堕落之前就有了。那因此结论就是说，工作是神在人堕落之前神赏赐给人的祝福，人可以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自己也可以感到满足，而且看为是好的，看为是好的。因为神在六天创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每一天创造完了以后，圣经上就说神看为好的，所以第一天好，第二天好，第三天这样。事实上当然神的创造六天里面只有一天他没有说好不好，这是第二天神把空气跟水分开来的时候，那一天没有说好不好，第一天有好，第三天好，第四天好，第五天好，第六天也好，但是第二章里面提到一点点好当中的不太好，就是那个人独居不好。当然在圣经上提到人的时候，那个人子英文就是 man 男人，事实上原文也是指男人，那个男人的希伯来文就是 Adam 亚当，亚当可以当成专有名词，是他的名字叫亚当，可以当成普通名词，那就是男人啊，男人。所以那人独居不好，也可以说那个亚当独居不好，或者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啊。然后神开始创造了夏娃，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不是因为他很孤独他很寂寞，而是因为他一个人工作不好。所以独居不好不是他感情上的孤单寂寞，而是他需要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呢？帮助他修理看守。工作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群体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好，那么如果在创造的时候，堕落之前已经有创，已经有工作，而且工作本身看起来是神的祝福，那么堕落对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为什么刚才所读的圣经在第三章后面就提到什么地要受咒诅啊，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那边不是明明讲说工作好像变成咒诅了吗？所以人犯罪堕落之后是没有错，第三章是提到说地 必受到咒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要注意什么东西受咒诅？是地受咒诅。当然说地受咒诅，人有没有受咒诅？人连接连下来的，因为地受咒诅是人也跟着就受苦了，受咒诅。那么地受咒诅什么意思？就是说堕落之后工作没有变，在堕落之前神本来就要人工作，神本来就要人工作，堕落之后还是有工作，所以工作是没有变的。变的是什么？第一个，工作的果效不太一样。犯罪之后地受咒诅，因此地就不效力了，就是地不帮忙了，所以你的地的出产就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个果效不同了。所以工作是一样的做，只是说英文叫做 productivity， 那个生产力不一样。所以受了咒诅以后果效不同了，因此工作本身本来可以带来的满足感喜乐感都没有了，这叫做咒诅。咒诅是在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是给你工作，这叫做咒诅。工作犯罪堕落以前神就给人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我可以喜乐的，现在我是工作不喜乐了，那叫咒诅。那为什么不喜乐？因为没有果效，是吧？地受咒诅以至于好像没有反应没有果效，然后呢工作的本身就变成失去它原来的那个意义了，原来的意义了，你的原来的满足感不见了。譬如说以后我们会谈到很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等等，譬如说我追求成功，我追求好的收入，那这些东西当在犯罪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甚至代替神的地位了，以至于你发现工作中你本来想从某一个方面得到一个回馈，得到一个报赏，就发现这些报赏不是报赏，然后你就开始觉得做了半天干什么要不然就是没有好的效果，或者有些效果你很失望，就我要的不是这个，是这个东西等等。所以工作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愁烦，越来越成为没有意思。所以这些东西是犯罪之后才有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信主了，将来在永生里回到乐园当中的时候，没有工作吗？有工作，只是那时候工作变成祝福，那时候工作变成喜乐，对不对？你每天好像在做一件你很喜欢很享受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爱做菜的人做了一套好菜以后，像我太太师母，她烧一个绿豆汤烧完了，我还爱吃她也爱吃以后，她会觉得说恐怕没有一个人绿豆汤烧的比我还好吃耶、她很 enjoy， 我很 enjoy， 我很 enjoy 吃，她很 enjoy 看着我吃。当然我不知道在天哪会还有没有绿豆汤吃，我不知道。那这叫做享受你的工作嘛。那如果工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哎呀压着上架不得不做的啊，越做越没劲儿，哎呀那当然是不一样了，工作的喜乐就没有。所以真正的咒诅是因为罪把整个的价值破坏掉了，然后整个它当然用农业来说是地不效力了。那么在现在来说，你可能自然界很多的现象也不同了，或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了，所以你在工作环境中如果人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工作很愉快。如果在一个工作环境中人人都在勾心斗角，都要戳你一下，都要踩你一脚，你工作不会快乐。就算你工作的果效好像还不错，最近刚拿了个专利好像很想高兴，旁边人就酸溜溜的，对，这样突再戳你一下，给你搞一个黑函，你搞了半天就觉得没意思，对不对？所以喜乐会失去了，那叫做咒诅。 所以工作本身不是咒诅，但是犯罪之后会把工作本来应该得到的创意，本来得到的果效，本来得到的喜乐，本来得到的满足感，通通把它剥夺了。但那个时候工作就成为好像是咒诅，所以不是工作本身，也就是将来还是要工作的。好，第二个部分谈到工作的目的。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养家活口啊，我都是用 S 头的，第一个是 survive， 不工作不行啊，对不对？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孩啊，工作不工作不行啊，所以这种养家活口，这也是一个事实哈。我们虽然说好像只是一个很低档次的观念，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没有错。那圣经上也的确把养家活口的责任给了人类，所以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嘛，所以这也是圣经上的话，你至少得活下去啊。所以呢，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虽然犯罪以后工作的乐趣已经没有了，可是亚当还是得耕田啊，地不效力你就更努力啦，不然你怎么办？你就不能活了嘛。所以基本上养家活口还是一个工作的目的，只不过下面的三个自我成全、服侍人、服侍神，这三个呢，可能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讲，工作本身应该还有这三层的目的，否则工作基督徒看工作也是看为重担。所以养家活口是一个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不应该仅仅到这里为止。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工作就太没意思了。所以自我成全是指什么呢？自我成全就是说，工作的本身是你自我，神给我的这个自我里面包括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一些托付，神给我一些才华，神给我一些天赋的东西，或者后天学习来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可以实现出来的东西，叫做 fulfillment。所以工作本身可以让你感到一种你说成就感或者满足感，工作必须有这个，否则的话你在工作中你会没有喜乐的。所以我这边用了一句话，一个人说 Work is not primarily a thing one does to live， 就是说不是为了养家活口，工作本身主要的不是只是让你可以活下去，而是让你活下去可以做一件事情， But the thing one lives to do，就是说你可以活着，然后你可以做一件事情，那那个工作才变成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个工作只是让我可以活下去，只是养家活口，只是让我可以生存，这个工作呢你会觉得有点无可奈何。但如果工作本身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成全，你的恩赐，你的天分，你的各种东西被实现出来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你搞这个科学的人，哇，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搞一个科学研究，搞出来了，哇，可能解出一个数学方程式，哇，兴奋的要命，哇，这个校园里面又脚又跳啊，头发乱七八糟的，没有关系，哇，我解这个数学题，能吃饭吗？能当饭吃吗？这个就是那个，那一个小说家，哎呀，肚子没饭吃了，那个老婆呢，真的每天没米啊，在那张罗，哎，小说写完了以后，哇，好兴奋。因为对他而言那叫做成全，你知道吧？所以工作本身必须有这个部分，让你觉得那个工作本身是一个自我的某些方面的一个实现。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待遇高一点低一点，钱赚的多一点少一点，工作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变成次要的，能不能够让我在这边可以发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些人他选择的工作不一定，我就说不一定待遇最好，不一定工作环境又清洁又干净，有时候是看说那个工作能不能让我做的时候，那我觉得好像你的创意可以发挥，然后你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感到很满意啊。那这个当中当然有时候包括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候我劝一些人找工作的时候，我说有时候如果你可能的话呢，打听打听那个公司里面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情况如何，风气如何。如果那个公司里面，哎呀，就是你听说了这个里面就是斗来斗去斗得要死，哎，待遇可以很好，我看你在那边工作绝对不会愉快，因为你没办法表现自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表现的突出一点好一点，可能别人就开始要捅你一刀，要戳你一下，要踢你一脚，你那种满足感成就感就没有了。 就觉得说何必呢？啊，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工作本身你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想啊，不要太只讲究到这个钱。所以养家活口的角度，当然就是说哪一个薪水多一点。所以有些人找工作，只要差1000块，我就去那儿。我说像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工作的话，终究有一天，工作会让你失去一切的乐趣的。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工作本身能不能让我这个人，我的跟我的喜好有关系，跟我的才华，跟我各方面的表现有关系。但是除了这个以外，第二个服侍人，工作本身可以服侍人。服侍人的意思是这样的，第一方面来讲呢，工作固然可以使他自我满足，自我成全感到满足，他对整个社会是不是有帮助，是不是服侍人服侍社会啊，如果能够的话呢，这个工作本身会让他有进一步的成就感。换来说这个工作的本身能够帮助大家啊，譬如说假如我公司在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真的是对社会很有帮助的，那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与有荣焉啊。譬如说我在Toyota工作，我的车子啊特别好。当然Toyota车子什么好看你怎么说了，譬如它省油，哇，你想到说省油，省油的话呢，全世界用了这个车子以后省多少油，哇，可以怎么怎么怎么，你觉得诶做得不错，对不对？如果你那部车子做出来了，不要说车子呢，除了喇叭不响什么都会响。以前我们骑脚踏车常说那个脚踏车那个铃不响，其他都会响，骑脚踏车那轮子随时都会掉的，然后那个铃铛咔啦咔啦啊，如果你开一部车做好给人家的车子，一上路就开始叮咣叮咣啷，然后哎呀哪一天出车祸都不知道了，你能有成就感吗？你想说造孽，我造一部车不谁要死在那个车上啊，那你还有成就感吗？那如果说这个车子特别好，譬如说日本车这个钣金是不会很强的哈，如果坐那种车像德国的那种瑞典的那种 Volvo 的车，你一看那个车子就知道钢板特别厚的，做成像一个面包型的样子，耐撞的。如果有些人坐一部车撞不死的，他也是觉得社会贡献了。就是你做一件工作的本身，你必须想到个人或者社会能够有什么是我可以有服务的，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本身也会带来另一种层次的成就感，不是个人的成就感而已。个人成就感可能我拿了一个专利，可能我到搞出一个发明然后让公司赚钱，这一类是属于个人的。如果成就感的里面包含一部分对于人对于社会的这方面的贡献的话呢，这个就产生另一种层次的工作感。所以工作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在台湾曾经在两个公司或者工厂工作过，是属于生产事业。后来拿了化工博士回到台湾，在那个工研院工作的时候，我就喜欢那种工作，就是说我觉得那个研究所的环境呢，不是说让我可以安心做研究而已，而是说它是一个主要不是以盈利为导向的。那我觉得那种工作对社会来讲我觉得贡献比较大一点，我喜欢这种性质的工作。所以后来在那边做了7年啊，我觉得那个工作性质来讲可以符合我的这种想法，就是说可以服侍人服侍这个社会。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工研院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做一些研究也做一些调查，然后我们在工研院，我那时候几乎是在帮台湾规划整个台湾化学工业要做什么。所以我最后要走的时候，我们规划出台湾还可以投资的化工界的可以投资的项目，就除了这几项别的别投资了，投资这几项可能可以赚钱，赚钱的意思就是说让个人可以赚钱，但社会也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做这一些好像不是单单为自己图得利益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我们觉得这一类的一些工作呢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满足感啊。工作本身可以服侍人，不过服侍人也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也愿大家分享一下。工作环境中你总有同事，有老板，有部署，那么其实工作环境中也是一个服侍这些人啊。你说服侍社会当然是很大，但是可能其实有时候比较隔一点啊，除非你的那个产品本身直接可以用到社会上。但是工作环境中你也了解你周围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你服侍的对象，你的老板也是你服侍的对象，你手下的部署也是你服侍的对象。那如果工作环境中你可以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另外一种满足感，也可以说尽了基督徒的一种本分，对不对？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受人的服侍，是服侍人。你工作环境中的同事也是你服侍的对象。那尽量让在工作环境中你的信仰能够跟这方面来结合。我的意思是，有一天你可能会做一个不大不小的主管，你可能管三个人，你可能管三十个人，当然我最高纪录管过180个人啊。但你说管180个人，那时候是我直接研究部门的管。我有一次有另外一个性质的工作，不是管全研究所，不过我是负责全研究所的经费跟钱。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呢，我直接关系到600个人，600个人的一切东西是我管啊。但是另外一个部门，我调了另外部门工作的时候，我直接作为研究组的组长，下面有6个研究室，有160-170个人。我所谓的服侍人的意思是，从我第一天在那个部门工作，我就跟我的同事讲得很清楚，我说圣经的原则是，做领袖的要像做仆人的。所以我跟他们说，今天我是你的老板，但是从圣经的观念来讲，今天我开始变成你们的仆人。我是你们的仆人的意思是，我不是说你要去扫厕所叫我去替你上扫厕所，我不是替你倒垃圾，我不是这种方式的做仆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你的仆人的话，我要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自己想这个问题。英文的说法就是 How can I serve you? 我可以服务你什么，可以让你的工作上更能够表现。换来说，你做研究，你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怎么样让你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表现得更好？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可以做什么？好，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我是说，可能你需要更多一点点的研究经费，你要让我知道你需要更多的研究经费，那你要让我知道为什么，你要什么时候要这些经费。然后呢，如果我觉得有道理的时候，我会想尽办法张罗钱给你。你要人我会给你人，要钱我会给你钱，你要改善一个工作环境我会给你改善工作环境，你要换个研究室我给你换个研究室，诸如此类的。当然话要讲清楚，很多条件是有限制的，钱总共就是一碗饭，你多拿别人就少拿。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会想办法拿钱给你，或者拿别人钱给你嘛。你需要多一点人，那么全部的单位的人可能是一定的，那么你多一点人别人就少一点，所以我总要想办法做一点事情。但是只要你有需要让我知道，我做主管的不是说我认为你这工作不好，这工作不需要裁员把人调来调去这种之类，而是我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他的创意，都可以有他的能力，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那因此他需要一些 resources， 一些资源，可能需要人，可能需要钱，可能需要设备，可能需要一些空间，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做仆人的意思就是我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给你，因此你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让我知道，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提供，就是我所谓的仆人。领导领袖是仆人的意思啊。所以领袖不是用我的意志压在你的身上，不是用我的想法套在你头上，而是你要让我知道怎么样让你能够发挥得更好。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发挥得更好，你做主管的人叫做水涨船高嘛，大家都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做主管就悠哉悠哉，然后成果丰硕嘛，这大家都是丰硕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成果嘛。那如果每一个人表现都不好，我一个做主管的什么表现啊？我不可能自己钻到实验室去做一个哇惊天动地的研究，然后下面的人都是稀里哗啦的，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嘛。那当然说回来很有趣，就是说在那几年的工作当中呢，我的同事当然知道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当然我在说做你的仆人的时候，我说除了工作本身以外，私人的事情，我说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帮得上忙，你也可以找我。所以有的时候我是你的老板，工作上有的时候我是你的个人的朋友。所以我也跟同事讲，如果你想出国要写介绍信的话呢，你可以找我，那时候我就不是你的 boss， 我就是你的朋友，帮你写介绍信就是。所以后来很有意思，我们研究所的人所有出国读书的通通是我写介绍信的。然后呢，很多时候他自己的直属上司，你知道研究员他上面可能一个 project leader， 就是一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上面还有一个研究部门的 department manager 经理， 然后最后才是我，因为我是那个一百多个人最高的嘛，所以我有的时候离他们两级到三级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出国的时候，他不敢让他的计划主持人知道，不敢让他的部门经理知道，部门经理都不喜欢说，哎，什么你六个月以后要出国了？哦，这样子啊，那我计划怎么办呢？啊，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办烤鸡，你知道台湾每一年办烤鸡嘛？那烤鸡的话，有时候这个大饼嘛，然后百分之几的 A， 百分之几的 B 呀、啊？哦，要出国了。那给你 A 也没有用啊，对，给你 A 你就明年出国了啊， A 就给别人了。所以有些人很怕让主管知道他要出国，因为如果他要出国，好，最烂的 D 给你了，反正你明年出国了嘛，少加一点薪也没关系。可是有些人觉得说，就算我要出国，我可能拿不到这份加薪，我还是希望我的考级如果是 A 还是 A 啊，哎，就因为我要走了就变给我 D 啊，对，那如果我永远带出去考级最后一年 D，哎呀，这么烂，对，他宁可说应该给我个公平的，我也觉得也是这样，不能够因为这个人要走，所以加薪就不给他，考绩把他弄坏，对，所以他也是怕老板知道，可是怕他的一个一个老板就不怕我知道，因为我跟他讲，你叫我写介绍信，我绝对给你保密的，我不会告诉我的手下就是你的老板，我不会告诉他的，所以他们偷偷叫我写信啊，我就写啊。那个时候我就说是个人的朋友，当然他个人有他职业的选择，他的前途，我不认为每一个人就是一辈子要在我的研究单位下面我手下一做一辈子啊。我想我也不会这样做一辈子，那他我也不觉得他需要做一辈子啊。如果到一个时候他想出国，他想读书，他想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给他帮助，给他祝福嘛，对不对？只是当然他走了，对我们这个单位，对我们的研究计划可能有亏损，但是你不能那么狭窄的去想，我的工作有计划受亏损了，所以我就不要让你走，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所以我们的同事里面很多人都是我写介绍信啊等等，所以他们跟我的关系基本上都还不错。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也会觉得，因此我的工作上的成就感这方面是增加了一部分，就觉得说跟同事的相处基本上不错，我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他们。那当然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就跟同事相处的时候，那因为我这种是叫做中阶的主管，就我不是最高的，他们还有所长啊，还有院长之类的，但是也不是最低的小主管，所以我是不上不下的那个中上的那种主管。那有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有一种压力，就是说上面有时候一些要求如果是不太合理呢怎么办？那通常我说我服侍我的手下的方法之一就是说，这个你知道杜鲁门，美国杜鲁门总统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在他的桌子上哈、摆了一个牌子，我忘记怎么讲的，是But stop here. 对对对，基本上意思是 But stop here， 就是说所有的怎么讲，那个字很难翻译啊，意思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一些不合理的东西，那种东西到此为止，我说 no 就把你打了。我基本上的态度是这样，如果老板要我们整个部门或要手下做些什么的话，我通常的态度就是说，这类事情如果我觉得不合理我会去争的，争不过好我挑了，但我绝对不要我手下去做这种事情，这种之类的，就一肩就挑了。那有的时候你需要有点担当，但是你会受到很多的压力了。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如果是不合理的呢，譬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研究所为了推行什么绩效管理啊，你知道有些这种管理的东西哈、说的比唱来好听，可是做出来是没有效果的。譬如说他要管预算，他预算，他说预算呢你一年有一个 budget 嘛，100万，然后怕你用不完，怕你用太多，怕你用太快，也怕你用太慢，对吧？跟100万他就想知道100万你怎么用，你不要用到150万，你不要用了只用了20万，80万没用，给你100万，你只用20万，不用80万，那剩钱不是很好吗？不好，为什么呢？这个80万本来别人可以用的，给你100，你用200万，20万，剩80万，你又不用，别人要80万，能早早的不给他吗？啊，这也不行，用太快也不行，怕太快就怕说每个月的收支啊，说哦这样，用太慢也不行。可是有的东西是这样子的，譬如你买个仪器，我这100万是要买仪器的，我可能头6个月什么都没动，一毛都没花嘛。然后到可能第7个月份我开出一个采购单， 到第十一个月东西一到，到才报销嘛，所以前面是零，到十一月砰100%，很多东西都这样子嘛，这是正常的嘛。可是从会计人员，他希望那个报表呢是一条很平滑的曲线，慢慢的用，慢慢的用，每个月都用一样的，你知道，所以他要求所有的研究人员，从大到小，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写一张你的经费动支报告表，每个月。我就跟他们争，我说这是 ridiculous， 不需要做这种事情啊。那我说你有这个干什么呢？争了，他们就说为什么什么做？我说好，既然要这样子的话，我做研究组的组长，我手下有168个人，我手下有5000万的预算，我研究组负责给你每个月一张，我这个月用多少？但我不要我手下168个人每一个人去写一张一个月的报表，因为你真的要的不是要我研究组的吗？我给你一张 lump sum 总共的，但是我怎么做出来的我负责。但是我不觉得每一个研究员需要做这种文书作业，这个 paperwork， 因为是 nonsense， 不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关心的是全部研究所的钱怎么样，那其中我这个研究组用多少钱，那我给你一个总表就好了。总表我就叫我手下一个助理做一个报表，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一个计划到最后一个月才用钱，那有的第三个月已经钱用掉了，所以当然加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不是一个直直的线，不过呢相差不多，你满意了吧，给你就好了。我这样挡了，所以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我手下根本就不知道研究所的最高当局曾经有这个指示，因为他们下面根本没做，我不要他们做，我这研究组的主办公室就做完了，就一个报表出去了。到我一走换了一个组长以后，组长一想，哦，既然这指示好，每个人都写，所以下面人开始鸡飞狗跳啊，写这个报表不只是个预算表，很多很多表，对，一下文书多了很多很多，所以每天研究工作没做以前，哦，又要交报表了，哇，这个报表，那也是报表怎么写？十一个月都没花钱呢、啊，没花钱，会计就打电话来了，为什么都不花钱呢？啊，啊啊啊啊我这钱只有一项要花，一项就是100万，要么是零，要么是100万，所以我不可能每个月用5万、10万。5万、10万，那12个月以后用完的，我不可能这样用的，啊。然后每次要打电话，对，大家讲完以后，会计懂了，哦，这样子。可是你要打电话花时间，写报表花时间，这一类的事情，在我来看，是我做主管，我觉得我可以挑的，我就是挑了，到此为止，不去麻烦下面的人。这我是觉得这另外一种的服务嘛。否则的话呢，就是说你会很多事情让大家都是很累。那工作上，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工作上如何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跟你的部署之间能够有一种好的互动的关系，能够成为一种服饰的话呢，这也会让你工作当中增加了一种成就感。最后一个当然是服侍神。从基督徒的观点来讲，最高的最后一个就是说，工作本身是为了荣耀神的，不仅仅是给自己有成就感、满足感，不仅是服侍人而已，服侍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服侍神。因此，不管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或者追求集体的利益，都不应该是工作本身最主要的推动力。我不是说完全不是，它是，但是不应该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而是为了荣耀神。为自己的利益，当然薪水的高低，工作的好坏，这是一个。也不可否认，这是一个人总是会找一个比较你觉得待遇比较合理的工作环境比较好一点的环境，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个不应该是你找工作的最最主要的给最高最最高的一个指标。相反的是，那个工作本身可以让我怎么样去服侍神吗？怎么样让神得荣耀吗？啊，譬如说有的工作的本身呢，你比较容易让你的信仰跟你的工作本身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合，有的工作可以，有的工作呢可能看不出来，也有的工作呢完全相反的。譬如说你是做会计的，你做会计的，那怎么样为荣耀神呢？诶，最近 Las Vegas 一个很好的 offer， 一个很大的 casino， 一个赌场， 请你做会计部门主管。那你在这里做会计嘛，我只要不做假账也可以为主做见证嘛，也没错了。不过你做的再好的是董先生，人家说你在哪里高就啊，哦、oh, Las Vegas 最大的 casino 啊，总觉得怪怪的吧。或者你到某某妓女户去做会计主任，你会觉得很光彩吗？你觉得会荣耀神吗？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在这里。当然即使妓女户也要有个会计主任嘛，对不对？啊、哦，基督徒不做总会有别人做嘛。但是毕竟不是说会计就是会计，在任何公司的会计主任都是一样的，有些地方相对而言更能够荣耀神，有些相对的来说比较不，对不对？那你有所选择的话，你当然应该从这个角度去选，不是完全选择说我的待遇好不好，不是完全选择说为什么不可以。当然我就说只要你规规矩矩做会计，应该说在哪里都可以。可是有的公司不是这样，或者公司的环境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是为了侍奉神的缘故，为让你的见证不会受亏损，为让神的荣耀不受亏损，你可以拒绝这个工作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你工作当中可能更高的一个目标。当然我说很多的工作本身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它不特别会荣耀神，但也不特别不会荣耀神。那这个当中呢，就有时候是看你的情况而定。那么除了工作的本身，工作的公司本身会荣耀神以外，还有你的做法的问题。你的做法上怎么样能够，你的工作当中是一种服侍神。这个观念啊，其实在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是16世纪的时候，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促成的一个在德国的社会学家叫 Max Weber, 马克思韦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的兴起是新教啊，就是 Protestant, 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基督教有一种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他的观念是认为职业，任何职业本身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从神而来的呼召。换句话说，他认为每一个工作你做得好都是荣耀神的。他说这个概念他觉得是一个革命性的。那这个话呢，你需要仔细的去思想才能够懂他在说什么。换句话说，在这个之前，一方面好像我们开头就说了，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因为在西方国家，在欧洲很多已经到那个时候已经全部叫做基督化了，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了。可虽然如此，在当时的欧洲，很多人对工作本身还是有一个错觉，觉得工作是神的咒诅。工作本身是神的咒诅，工作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基本上这个观念很强的。第二个呢，这个工作的本身呢，他们可能把它分成高下等级啊。譬如说那时候因为基督教影响很大的话，也许有些人认为去做神父，那时候因为基督教天主教没有分家嘛，做神父、做主教、做所谓的侍奉神的传道人，可能比较神圣，是比较好的。做其他的出工，打铁的啦，做什么的工都是一种低级的、低贱的，没有什么属灵价值。这一分的话呢，哎，侍奉神伟大的，打铁的啦，做工的啦，做军人啦，做什么？哎呀，这都是低下的。另外一个概念是这样，这下来的话呢，那做所谓的传道人、神职人员毕竟是少数啊，大部分是打铁的人呢，就觉得台湾话叫做拍命啊，我这个命不好啊，怎么助命就是打铁的？有那种都姓 Smith, 那 Smith 就是铁匠啊，那个，所以他们有各种的 Smith,Silver Smith 是弄银匠啊。Brown Smith 就是做铜的，各种的 Smith 就是打铁打这个东西。那我身为 Smith 的家的人，就死做 Smith 的人嘛。那时候工作都是世袭的，爸爸是打铁，儿子也一定打铁的。那如果我生在这个神父或主教家里，我会不会做神父呢？理论上是不对的嘛，因为神父不会结婚嘛，对不对？不过呢，当时不是如此。中古世纪的时候，教廷是很乱的。几乎历任的教皇，大部分的教皇都有孩子，当然都是私生子，都是未婚生子教皇，所以那时候连教皇都有私生子，枢机主教没有一个没有私生子的，就乱七八糟的，对啊，理论上是不可以，所以谁会做枢机主教的儿子呢？哎，有哎，还蛮多的啊，但他们当时观念就是说， 父亲打铁，儿子一定打铁。父亲做什么？所以有些人觉得，我一出生在这种家庭，做农的就是做农的，做工就做工的。啊，如果这个工作本身叫做低贱的，或者是低档次的，哎，出生就是低档次的。所以你知道，工作就没劲儿了嘛。就好像说，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养家活口。有什么自我可以实现吗？没有。有什么服侍人、服侍什么都没有。可是当加尔文那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他提出个概念，他说所有的职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有神圣的意义的。哇，这一下呢，整个观念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说 vocation， 如果你问你的职业，有时候问你 profession， 或者问你的 vocation， 这两个主要的英文，这两个字本来都是基督教用语。vocation 这个字呢，跟拉丁文有关的 ，vocal 是一种声音的，所以说赴美不在，赴美是音乐系里面的声乐的，它是 vocal 声乐的 voice， 所以 vocation 就是用声音，意思来 calling 的意思 ，vocation 是上帝 calling， 我们叫做呼召的意思，所以所有的职业都叫做 vocation。是上帝的呼召，这是从加尔文开始的，把这个职业有一个这个意义存在的，是一个上帝的呼召。另外一个字我们叫做 profession， 你的 profession 是什么？我们专业人士叫 professional， profession profess 是什么？基督教里面 profess 就是信主啊 profess， 那 confession 是认罪， profess 是说我宣布宣告我接受什么信仰，就 profess。 所以 profession 这个专业的意思，原来的基督教用语就是一个好像接受一个或者说宣布我用什么工作作为我一生的一个目的的 profess profession。 这些 profession 现在变成专业 professional， 所以这两个字本来都是基督教的用语，现在变成一个一般世俗在讲工作的一个用语。所以就表示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6世纪开始呢，职业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就变成有神圣的一个呼唤的意思。那么降下来就不一样了，打铁的人还不再说我很苦命，爸爸打铁，祖父打铁，我也打铁，我儿子也打铁，我子子孙一辈子都打铁，哎呀好惨哦。还有些人说，哇，上帝呼召我去打铁，我要好好的打出一个神圣的铁。什么叫神圣的铁？也许这个铁十字架，铁做什么？他觉得哇，这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一个贡献。所以所有的人都开始觉得，诶，我这个行业，我这个专业本身是有神圣的意义，我做这件工作是在服侍神。一下子每个人里面的那种好像那种推动力就出来了，那种热情就出来了，所以工作都开始出现。所以他说从16世纪开始，这个概念的改变带来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在各行各业都可以开花结果。所以他说16世纪之后，欧洲在科学的进步，我们也承认是16世纪之后开始的，所有研究世界各国的科学发展史的都承认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大概是超过欧洲500年到1000年。我们科学的进步在那个时候等于是宋朝前后的时候，我们的造纸，我们的印刷术，我们的一大堆东西我们中国已经有了，所以超越欧洲的科学是很多的。可从16世纪之后，欧洲的科学就就起飞了，我们呢，我们还在爬，我们还在跑，跟着别人飞的，你用跑的。所以不到200年到18世纪我们已经落后了。所以18、19世纪到清朝末年的时候，从鸦片战争开始打，你每打必败，就是说已经落后人家几百年了。那差别在哪里？就是在16和17世纪。16和17世纪发生什么事情使得欧洲的科学发展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然后在所有的东西，他们的文学方面，他们的艺术方面，从文艺复兴之后一大堆的出来的东西，他们说归结在一个运动，那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怎么会影响科学、影响工业、影响文学、影响其他的东西呢？好像就是这个观念，工作本身是服侍神的。一旦有这个概念之后，每一个人在他的专业里面都变成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感，然后每个人就开始 尽心竭力在做。所以很有趣的是，因为尤其我是比较研究这个科学发展史，就注意到17世纪的时候，不要说牛顿那个时代，英国的这些清教徒很多是科学家，他们写论文的时候，写一本书发表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说回到1970年代，如果从中国国内来的文革时候，写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定要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因为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量子物理啊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毛泽东的思想，这个乒乓球打起来的时候都会哇，都旋都不一样的旋法的，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哇，你知道，在那时候就是很政治性的，把所有的功劳都要归给毛泽东思想。有趣的是，你看17世纪所有的科学论文，包括牛顿写了一本微积分，他序言这样写，他说，当我研究微积分，写下微积分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帝真聪明，上帝真伟大，他懂得用微积分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你不懂微积分，你就不能了解上帝的手是何等的奇妙。所以人人都要读微积分，跟读圣经一样，你要了解上帝的手怎么创造世界吗？好好的研究微积分吧。那学化学的也这样写，学物理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写，就是说我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发现上帝的手何等奇妙的作为。那当然你说那是因为像这种毛泽东思想啊，这种意识形态在挂帅嘛，至少那个时候没有人强迫的，没有人说哎，你化学书怎么没有感谢赞美上帝啊，这种书不准出版，没有，那时候肯定是没有这样子的。但是那些科学家真的是自动自发的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对他而言是一个推动力，因为上帝的，对上帝的那种愿意多认识上帝的那种心呢，催逼我去好好的研究这个。所以那个时候17世纪，你要知道那时候工业革命还没开始，工业革命是18世纪开始的，那时候搞一些基础的科学，像微积分、天文物理学、最简单的化学、最开始的生物学，那些科学基本上都还没有到应用的阶段，所以是没有利益可言的，没有专利，没有钱可赚的。但为什么那些人，他们说那些研究科学的人几乎像传教士一样的，哦，不求名不求利，只要好好的研究，因为他觉得我只要研究出一个科学的发展，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你看上帝，哇，他会用这样的化学造出这个东西来，真是太厉害了，哎呀，上帝好伟大。所以他每次在写化学的论文、物理学的、在生物学的时候，他觉得每写一篇就要像圣经中的诗人在写诗篇一样，就他是用这种宗教的虔诚现证在他科学上。所以后来的这个研究科学发展史的，他就说英国为主的这个西欧的科学的发展，短短的一两百年之内远超过中国。他说原因不是我们英国有一个牛顿，他说我们不是有一个牛顿是我们科学发展的，他说我们是有成千上万的热诚的科学的传教士，就那些学科学的传教士一样，那些科学的传教士全心的投入，然后一两百年之内整个科学就哇，像野火燎原一样。所以这个整个根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的科学没有名没有利可言，什么动力使他们全心全意去做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种种之类，你就发现工作如果让你觉得是一种服侍神的途径的话，工作本身会带来一种很大的一种推动力。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一个整全的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对工作的观点是，工作是运用神所赐的能力，不管是用劳力的又或者用劳心的来服侍别人，同时也能够使自己感到满足，又能够造福这个社会，并且能够荣耀神啊，这个是基督徒对工作整个的观点。第一个，我们是运用神所赐的能力，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天赋才干，也给我们不同的机会受到不同的教育，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来服侍神。有一些是属于就是说劳心的，就是有些人是用脑筋的，可能我们受的教育比较高一点但有些人是用劳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分贵贱，不分高低的，都是神给我的，我用这个然后来服侍人， 服侍这个社会，但是对我自己也能够让我感到一种满足感，最终的这些工作本身能够荣耀神。这是基督徒对整个工作的一个整个完整的看法。我们不会忽视工作对我自己而言会带给我的满足感，我觉得这不需要忽视它。不要说我们不要太自我中心，个人的满足感不重要，不过我觉得这是神本来就盼望在工作中我们感到喜乐感到满足，但是不是完全以自我为观点。有时候我考虑到我对别人方面，不管是工作环境中的别人，或者扩大来讲整个的社会，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得到利益得到造就，还有最终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让神得荣耀。那么有这样一个观念之下呢，我想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可以尽心竭力。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那么下礼拜我们再谈到这个成功的一个试探。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有今天有机会能够来探讨基督徒的工作观。主，求你纠正我们一些错误的或者是可能有误导的一些观念，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运用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恩赐、才干、机会和环境，能够来服侍人，服侍这个社会，也能够服侍你。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天的时间，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